一些弟兄姐妹们也问到我，到底圣诞节是不是12月25号？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其实在按照当时他们罗马历朝的这个历书他们的推算，实际上真正来讲，耶稣基督降生是在主前第二到第四年这一段时间才是真正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当然基本上我们是以耶稣基督降生的年来做公元年，也就是 Gregorian calendar， 按照这个公元年 来算起。但实际上呢，他们是有一些推算的错误。那为什么神刻意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隐藏起来？这里面其实有神的智慧。神不要我们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仅仅局限在1365天当中的某一天。实际上耶稣基督降生是每一天都应该是降生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么虽然是这样子讲，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我想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比降生的日子还更重要。去年呢，我提到了从旧约讲到以马内利，讲到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国他们所遭遇的境遇，那么神呢怎么样借着以马内利来带给亚哈斯王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那么我也曾经讲过，就是按照圣经加拉太书4章第4节讲到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以下。那么我已经过去也记得，我从罗马帝国希腊的这个文化、犹太的宗教体系，从这不同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宗教的角度等等，也谈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按照父神所定的极致时候满足。那么这个时候的满足，如果按照月或日来看的话，实际上神刻意隐藏这个日子。但是我刚才讲了，从圣经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我再强调一遍，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正如同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的日子，神都是刻意的隐藏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虽然是这样子讲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由天而降，按照加拉太书4章来说，极致时候满足，那这个满足有各方面的因素，我刚才前面讲了，不管是罗马、希腊、犹太人，政治、文化、社会，这个宗教的各种的层面，如果月或日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点。这个话怎么说呢？请大家注意听。不过我要先强调哈，耶稣基督降生的某月某日是 nobody knows， 绝对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巴勒斯坦的地形 和他的天候，我讲的是 climate， 不是指 weather 哈。从他的气候、天候的情况来看，还有从他的 terrain， 他的地形、特殊的地形来看，巴勒斯坦呢，它是一个虽然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它是一连春夏秋冬是同时都会有的。那么因为他们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基本上来讲二月到七月份是他们所谓的雨季，那么八月份到一月份之间是他们所谓的旱季。那么根据罗马当时任一个圣职的一个主教叫尤留，在主后337年，他根据圣经里面的这个四季的发展，他来推算，再加上对于巴勒斯坦的气候跟地形的特殊的情况，他的推算是这样的，我们找到一点点的线索。他们当时也是根据罗马历朝的历书去研究，配合圣经所记载的，他们寻找到一点点的线索，可以供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但是不能说是绝对的哈。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讲到以利沙伯，当他怀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他是在九月份的秋分日出生的，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时候呢，是在次年的春分日，也就是说约翰出生啊，是在六月份的夏至，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十二月份的冬至。按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中国人说冬至一阳生，阳就是阴阳的阳，冬至一阳生。我们都知道好像明天吧，明天应该是冬至吧，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这句话冬至日的开始，那么白天就越来越长，夜晚呢就越来越短了，这叫做阳生，也表示光明渐多，黑暗渐少。主耶稣基督的生是冬至日，正负起了这种一个任务，表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光明日增，黑暗渐衰。那么施洗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因为耶稣如果按照这个罗马的这个主教尤留的推算的话，耶稣是冬至降生的，施洗约翰是夏至那时候降生的。如果是这样，因为他们这个彼此之间呢，这个从肉身的角度，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表兄弟啊，这种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冬至开始，从冬至开始就白天逐渐越来越长，也就是耶稣的降生带来的是光明越来越光明，黑暗越来越消失，越来越衰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能说是绝对，可是我们只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其实当时罗马人他们奉冬至为太阳日，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因为太阳日，所以我们盲从的附随就把这一日定为圣诞节。那其实，这些推算也好，我只是提供我们做参考。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的降生就像冬至开始，白日越来越长，黑暗越来越短。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这个是只是第一个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第二，也是借这个机会顺便谈一谈，到底我们都说圣诞节，到底是圣诞这个 term 到底对不对？其实我是觉得不太贴切，也不太妥当。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应该说恭祝降生节，而不是圣诞节。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中的伟人，他们的生都被称为诞生。诞者大也，阔也，育也。育就是养育的育，那是属于一种尊称。我们一般人的生叫做出生，可是耶稣基督的生不应该叫诞生，耶稣基督的生是降生。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诞生，那就等于把耶稣基督矮化，就跟一般历史中的被尊敬的伟人跟他们是并列了。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说耶稣基督诞生可能不是那么的贴切，实际上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照理讲应该说是降生节，而不是圣诞节。因为咱们中国人对于古代的这些伟人的生呢，称他们是这个圣诞，所以呢无形之中就把耶稣特有的尊荣给矮化了。我比方说耶稣基督他不但降生，他复活，他升天，这是耶稣基督唯独唯有的尊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伟人是由天而降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伟人是由死里复活的，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伟人可以直接升天的，唯有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三个独特的尊荣。因此呢，我是觉得恭祝救主降生比恭祝圣诞可能来的比较贴切一点。好，这是我只是附带的跟各位分享一点。不过我现在进到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刚才主席带了我们练了这一节经节，说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耶稣曾经一共是六次讲到人子来，或说我来。这六次请特别注意，如果按照耶稣基督讲的秩序或是先后的顺序，实际上耶稣讲的这些都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耶稣基督他说人子来或说我来，实际上是表达出耶稣自己 他来的目的，借着这六句话，也实际上是要教导你跟我，在我们信仰生命的经历上，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我们的灵命一天比一天的成长和长进的一个程序，一个过程。那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降生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来自天上的宝座，他是上帝。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家或是哲学家他说我来，或他说人子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唯独耶稣他说我来，人子来。因为耶稣基督跟世上的宗教家完全不一样，世上的宗教家或哲学家或道德家，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原本就生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都只不过是人。但是主耶稣他是神，他来世成为人，所以他自己称自己是人子。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真正完全的人，但是他是由真正完全的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人子来，他是从天上的宝座来到我们的地球，被局限在我们的时空，被局限在我们人类的躯体里面，甚至被局限在母腹子宫里头。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他甘愿为我们受这么大的羞辱和局限。当他从天而降，他从母腹生下来，呱呱落地成长，到了30岁，他出来宣扬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讲了这六句人子来或是我来。那他来第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此圣诞节，我不该说圣诞节，应该说降生节，耶稣基督降生节，实际上正表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寻找人，跟所有的宗教相反，所有的宗教是人去寻找神。大家记得当亚当犯了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问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吗？神当然知道，可是神问亚当你在哪里，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就是神来寻找罪人。所以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耶稣说人子来。第二，耶稣基督他来是为了要，注意要寻找拯救，注意拯救，除了寻找，他还要来拯救。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来拯救，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寻找，就是拯救。 如果大家懂得希伯来文原文，你会很惊讶的看见，我只能举三处的经节就够了。在创世纪的49章第18节，以赛亚书12章的2到3节，诗篇的119篇174节，这三处的经文，请特别注意哈，里面提到救恩或拯救，咱们的中文翻译或英文的翻译都显不出来那真正拯救的意思，我们只能把它翻成救恩或拯救。可是如果你知道希伯来原文的话，这三处经文的救恩或拯救的那个发音 pronunciation 是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就是 Jesus。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耶稣说人子来，我的名字叫耶稣，我来是要耶和华拯救，我来就是要将他的百姓，父神所拣选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要拯救出来。而这个拯救，他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耶稣啊，耶稣啊。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所以当天使告诉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好，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说人子来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13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他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句话是指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康健的人，那么他们自己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这样的一个医生，就是指法利赛人、祭司、文士。那么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就是凡是像妓女啦、税吏啦、罪人啦、被鄙视的这些人，他们自己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灵里面生了病了，他们才会去寻找耶稣这个大医生。所以请记住，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寻找那些能够清楚自己承认自己是生病了的人，有罪犯罪的人，那么他们才会去寻求耶稣。耶稣基督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我们谦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得着救恩，什么时候我们骄傲自认为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是很有恩赐的人，我们是信主资历很深的人，那么我们就找不着耶稣，而耶稣也不会来找这样的人。 耶稣基督把神带到罪人的当中，耶稣基督同时又把罪人带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他要把什么样的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呢？就是自认自己是有犯罪得罪神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他不会怎么讲呢？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一个人健康的人，他不会觉得他的心脏在跳动，一个健康的人不会觉得他在呼吸。当你我感觉心脏在跳动，或是感觉自己在呼吸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不健康了。也因此，一个不健康的人，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一定会承认，也感受到自己不健康，也感受到承认的自己是有罪的，他才会来救耶稣，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也因此，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要我们谦卑，看见自己需要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要成就的救恩，我们才因此使耶稣基督的降生能够真正发挥他来的目的。这是耶稣讲的第二句话。耶稣讲的第三句话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四十五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说，我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的生是为了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彰显他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是要为我们舍命，而且是做多人的赎价。注意哦，我李军只能够替一个人死，王俊你也只能替一个人死，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唯有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原本就是神，他是以神的生命来救亿万的人。所以耶稣没有说我舍命做一个人的赎价，耶稣是说我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一命抵一命，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的上帝的命可以救亿万人的命。这是耶稣基督降生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因为他原本就是上帝，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人，要不然他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幻影，这个救赎不成就。耶稣基督也不是神念外造的，好像当时造亚当的念外一个人没有罪的人，如果是这样，耶稣也是被造的，他只能一命抵一命，他只能救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十月怀胎，他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 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因此耶稣基督他一命可以抵亿万条的生命，感谢主。第四，耶稣基督又说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不但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而且还要给我们是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像一般的宗教靠自己的修炼，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积善行善。 No，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罪性，连我想要凭我自己积功德来交换得救，我在这样子做的时候的同时，其实我已经是在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出于自私的心态，我是出于跟神明交换，因此我有可夸的。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夸，我们也没有办法凭自己积功德，靠自己行善来交换条件进入永生，不可能。所以当耶稣他说只有他来才能够给我们新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我们才能行善。这个善不是交换条件的，我只要信我就得着永生了。因为我信我得着永生，我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所行的善是把荣耀和感谢归给这一位救我的上帝，而不是用来自夸炫耀。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不是凭我自己修炼的功德，我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但他给我生命，他降世为人，还要给我给你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第四。第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讲这句话实际上是把基督信仰跟宗教做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分。宗教是律法，教条主义、律法主义、守规条、行礼如仪、守仪式、守教条、守教规。耶稣说，你先要得着我给你的生命，你才可以行出律法中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根本行不出律法。而律法的颁赐是要让我们看见，凭着我们没有办法守得住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圣善的标准和要求，除非我们接受耶稣的生命，我们才有动力行出律法。那么这里面又同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是把生命给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之道。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守教规、守教条，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当你我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进而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 遵行神一切的旨意了，神的话我们就喜乐喜悦去遵行。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感谢主。最后一句话，在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耶稣讲的，他说，我来了是要照父神的旨意行，因为父神为我预备了身体。哦呦，这句话很宝贝。耶稣基督是神，他是一个灵，他没有躯体，他没有血，没有肉，可是他必须降生，取了人的躯体，他有血有肉，他才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生是为了死，他是不死的神，他如果要死，他就必须取了人的躯体，有血有肉，他才可以为我们舍身流血。他说，父神啊，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他取了人的躯体，为什么要取了人的躯体呢？他为什么说，父神，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呢？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失去了做人的本质，我们不懂得如何做人按照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就来为我们成了人，然后他活出合父神心意的人的榜样。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做人，也就是说，神当时创造你跟我，给我们的肉体是为了要遵行父神的旨意，也就是遵行神创造我们的原本的旨意和计划。可是我们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取了人的身体躯体，然后他说，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是要我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他不但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而且使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活出神的道真道，活出神的律法。所以你看到这六句话，耶稣从人子来或我来，从开始到末了，他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进程的一个信仰的经历和阶层阶段。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但是亲爱的姊妹们，耶稣基督真正降生的含义就在这里。当耶稣说人子来，当耶稣说我来，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如何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今天凡是被耶稣基督寻找到的，被耶稣基督拯救了的人，被耶稣基督给我们丰盛生命的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力，使我们能够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愿意喜乐遵行神的旨意，成全神的律法。我们今天也可以同声的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李军来了，我王俊来了，我某某人来了，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家人， 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同事，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带给我的亲人周遭的朋友，把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正如同耶稣基督来世把父神带给你跟我。在我们的家里、职场上、教会中，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从今天开始起求神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祷告，说父神啊，或说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你救赎了我，你更新了我，你改变了我，我某某人来了，不是为了要操纵、要控制，不是为了要如何如何，我来了是为了要服侍，我来了是为了要侍奉，我来了是为了要拯救人，把福音带给我周遭的人，我来了是要为你做见证，我来了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我来了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我来了是要彰显基督，我来了是要遵行圣经中一切神的话语。也就是像保罗说的，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神帮助我们说，我来了，这个我不是你我的旧我，而是基督的新我在我们里头。而耶稣讲的这六句，我来了或人子来了，这个秩序和顺序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凸显出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真正的目的，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在信仰的历程当中能够实际的经历出来、经验出来。最后我做一个结论，但愿这个圣诞节，我讲了其实不是圣诞节，降生，基督降生节，弥赛亚的来临，成为你跟我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攻破、拦阻我们信靠耶稣的黑暗的权势，不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因为不清楚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使我们的婚姻或家庭遭受到破碎的危机，也免于我们被罪恶的势力所捆绑和搅扰，也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们工作上、生活上，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我来了。但愿耶稣基督的救赎、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你跟我一生一世的盼望和喜乐。我认为真正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像现在我们可能都受到世俗的影响，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car, Christmas party, Christmas carol 等等等等，这些固然都不错，可是这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目的。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目的，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六句话，希望我们都牢牢地记得， 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顺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